约翰、
约瑟、
玛利亚、
牧羊人、
博士、
希律王。
圣诞节，
因为有他，
所以有你，有我。
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特辑，
祝你圣诞快乐平安，祝你圣诞快乐平安。
程璐家林真儿夫妇主讲，
圣诞你我他。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走进圣诞特辑中，我是林真儿。今天呢，正儿要来跟您思想的另外一个人物是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那玛利亚对于每一位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人物，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就更加的是他们所崇敬的一个对象。那也因此呢，我们更加的需要去了解玛利亚她的生命的状态，以至于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究竟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物身上学习到什么重要的生命的功课呢？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每每思想你的救恩，思想这个圣诞的真意的时候，我们就心中欢喜，灵里快乐，也惊讶你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设计好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无法想象，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求主你帮助我们，也如同玛利亚一样的有一颗顺服、谦卑、完全降服信靠的心，以至于您的生命、您的计划可以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此的顺畅，如此的通达。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两段经文都是出自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这两段的经文呢，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真儿也还是希望能够跟您一起来诵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6到38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另外一段经文是第一章的46到55节，这是玛利亚的尊主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 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刚刚这两段的经文，让我们更深地认识玛利亚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在承受承接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巨大的使命的时候，他的生命的挣扎转变，以及他在那样高压力的情况底下所做出来的选择，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很多人呢并不知道说，当时的小玛利亚呢只不过是一个未成年的青少年而已，他与约瑟已经订了婚，之所以还没有完婚，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成年。那很显然，他的年纪不过是14岁到17岁之间的一个青少年而已。放眼望去，在我们如今这个世代的青春期正在挣扎当中的这群孩子生命当中，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一个青少年他如何能够面对上帝所托付给他这么重要的一个使命呢？可是从珍儿自己服侍青少年的过程当中，从自己抚养青少年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看到了青少年他们所拥有的一些特质，的确是我们成年人没有办法相比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一颗赤子之心，他们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自己所认定的事情，为了他们心之所系的人事物而不顾一切的后果，努力地往前奔跑。其实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会发现好几次的教会的大复兴其实是从青少年的复兴开始的。往往我们觉得这群不懂事的孩子，他们不谙世事，他们不懂得权衡利弊，然而正是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他们能够在认定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事物和方向的时候，能够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的去完成和追寻。在美国的60年代，有一次教会当中的大复兴就是由一小群的青少年开始的。而在圣经当中呢，其实也不乏其人，我们会发现圣经当中有好几位特别的青少年，他们让我们看到他们能够成就大事，比如说打败哥利亚的大卫，比如说在圣殿当中与文士和法利赛人争辩的耶稣，又好比那不服输的约瑟，那面对强权永不低头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这些孩子们都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在他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的信仰，为他们所坚定的所坚信的事情付上任何的代价。同样约瑟和玛利亚也是如此的，让我们看见他们拥有的这颗赤子之心往往能够成就神的伟大的奇妙的计划。对于玛利亚来说，如果她答应了天使通知她的这件事儿，这就意味着说她即将成为千夫所指的一个道德败坏离经叛道的人。对于一个还未出嫁的女孩子来讲，她也即将面临着要失去挚爱的这种危险。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相信她所说的她的腹中的胎儿是圣灵感孕而来的。因此当他面对这么疯狂的一个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他如果没有笃定的一颗坚定的赤子之心，他是很难迈出这一步的。如果他不是被神的爱激励，不是被神的大能所感动，不是被神的话语所触动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迈出这一步。但是玛利亚却做到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少女，她却能够在面对这么大的使命和这么大的舆论的压力的情况底下，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那就是她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器皿，能够承载神的计划，承载神的使命。她的生命当中没有她自己， 只有神的旨意。因此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样的一种赤子之心，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学习的。保罗他曾经说过，我若果癫狂是为了主，若果谨守是为了你们。我们是否有为爱主而癫狂过呢？在人的眼中看，我们是否真的如同像疯子一样的去竭尽所能，忘乎所以的去侍奉，去爱他，去认识他，去追求他，去付上一切的代价跟随他呢？其实玛利亚之所以能这么做，也是因为她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多么 crazy， 多么疯狂的一个举动。上帝居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了罪人而降生了。这个本来就是人无法想象、无法测透的真神之爱，如今居然会透过一个小小的女子来成就。因此玛利亚知道她自己相比于神的爱、神的这个疯狂的爱，她根本算不得什么。因此 Francis Chan 他就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 Crazy Love，就是疯狂的爱，因着神这么忘乎所以的爱我们，以至于今天我们也应当用这样的赤子之心、赤诚之爱、一个癫狂的爱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第二个正儿要跟您分享的，关于玛利亚她的这一颗心，她是一颗有降服之心的女子。她说，我情愿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降服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本身我们自己是与神为敌的，每一天都在与神征战，与神的国度去相较力。但是有一天我终于举起了白旗，在神的面前说，我投降，我投降，我愿意承认你在我的领土当中的王权，我愿意把我自己的整个权柄交出去，让您在我的城池当中做主做王，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要做我生命的主了。这个就叫做降服，就是好像举起白旗来臣服于那个真正得胜的君王。今天玛利亚她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她不把自己的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得失、个人的名誉、个人的声望、个人的未来的幸福、个人的一切，她都视为粪土了。今天她唯一要成就神的旨意作为她生命当中的目标。这颗降服之心真的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需要拥有的，尤其是在这个圣诞季，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舍弃了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反复地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是否像这一些初期的第一个圣诞夜所接触耶稣的这一群人群一样的，每一个人物，他们面对耶稣降生这件事情所做出来的回应和所做出来的决定所付上的代价，今天换了是我，我能做到吗？如果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话，如今在我的耳边响起的时候，我是否能够像玛利亚一样的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呢？我们如果仔细的回到经文当中去，我们就会发现说，玛利亚和我们是拥有一样性情的人。当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恐惧的，他是害怕的，他并没有非常的欢喜雀跃的直接就接受了这个使命。当天使告诉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本来这句话是会让我们心中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充满笃定的，但是却没想到玛利亚听到天使这么说的时候就很惊慌，而且呢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玛利亚立刻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是为了大事，天使怎么会直接向我显现呢？天使说的这一句话有一个前缀，说我蒙了大恩， 大家要知道，如果不是从神的角度去思想这件事情，单从世界世人的角度和我们世俗判断的标准来说，这哪是蒙大恩啊，这是遭了大祸了，这真的是大祸临头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要发生在一个未成年的少女身上呢？所以玛利亚才开始是一个天然人的自然反应，她是充满恐惧的，她都不可以想象天使直接向他显现，并且告诉他这则信息，告诉他说，在神面前蒙恩是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是说，怎么可能呢？我还没有出嫁啊，是不是要等到我出嫁以后这件事情才会成就呢？但是天使却告诉他说，不是，你所怀的这个胎是从圣灵感孕而来的，而且你不要觉得这不可能，不要忘了你的表姐伊丽莎白，她数年来不能够生育，到年老的时候却怀了这个男胎，而这个孩子就是为了要让你们见证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施洗约翰行在耶稣的前面，伊丽莎白比玛利亚怀孕早几个月，而对玛利亚来说，她透过表姐的怀孕已经看见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毕竟自己还是一个少女，因此当天使这么告诉她的时候，其实是要将她的眼目从环境，从世人的身上转移到神的大能、神的信实和神话语的真实性上。于是玛利亚呢，就按照天使的指示，把眼光从自己的身上，从环境的身上转移到了神的话语身上。而这个转移的过程非常的奇妙，圣经当中并没有详细的记录，只是直接就告诉我们说，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她从一个充满恐惧惊慌的小女孩，从一个怀疑自己没有出嫁怎么可能生孩子的这样一个小性的女孩子，到忽然之间充满了坚定地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当她把自己的眼目从环境和自己身上，从不能的环境，从困难，从绝对不可能的一种现实当中转移到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之上的时候，他的心就豁然开朗了，他的眼目也就一下子清楚明了了。我们之所以看不见前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自己由于环境，由于自己的信心的软弱，看不到神的计划。而玛利亚她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好吧，我不再看我自己能不能，我也不再看这个世界会不会拿我怎么样，我只看一件事情，就是神既然说这是一个大的恩典临到了我这个不配的人身上，那我就愿意承接下来，我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正因为玛利亚的一颗降服之心，他就为主耶稣的降生铺平了道路。这是正儿要跟您分享的玛利亚所拥有的第二点，就是降服之心。
我心尊主伟大，主伟大，尊主伟大，我灵
是成就神的旨意需要的赤子之心，玛利亚拥有了。第二个是成就神的旨意需要的降服之心，玛利亚也拥有了。第三个真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成就神的旨意需要信靠之心。大家要知道，在第一章的前面记录的部分，分享了施洗约翰的诞生的过程。那当天使向撒加利亚祭司去分享，马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会怀孕生施洗约翰的时候，当撒加利亚表现出自己不相信的这个态度的时候，天使就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哇，我们看到了一个祭司一定是对神的话非常透彻的了解的，而他也是神的仆人，服侍了神一生了，他的妻子和他都已经年纪老迈了。但是当天使亲口告诉他，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等等这些好消息的时候，他却表现出一副不相信的样子。他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哇，我们看到撒加利亚的表现呢，让我们看到说他相信神都是凭着眼见的，凭着自己的一些常识，凭着这个世界的一些标准去衡量这句话可不可信。连天使亲自向他显现报告好消息的时候，他居然用这种不冷不热的一种怀疑的态度来回应，以至于天使告诉他说，因你不信，你就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从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直到施洗约翰出生，他写下那个字说不，他要叫约翰的时候，他的嘴巴才能够再次开启来敬拜赞美神。而相较之下，一个未成年的少女玛利亚根本无法在圣经的知识上，在属灵的传承之上与撒加利亚相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一个是属灵的领袖，一个是未成年的毛孩子。但是在这里却让我们看见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的反应。当天使告诉玛利亚这件事情会成就，并且提醒他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玛利亚立刻就信了，他没有一点的怀疑，他不再去挑战天使的权威，神话语的可靠性，而是直接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信靠，他要相信神的话，他要相信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因此他才说出了这句惊天动地的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也正因为他的这一颗赤子之心、降服之心以及信靠之心，让他后来唱出来的这一篇尊主颂的时候，可以成为我们后代历世历代的信徒争相传唱、努力效法的一个属灵的榜样。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你想想看，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当中，在承受这么大的舆论的压力之下，玛利亚所看到的是在永恒里面的祝福，以及是后来世世代代的人能够享受基督救恩的这个美好。他所看到的是他当时的肉眼看不到的在永恒里面的光景，因此他才可以唱出这么美好的诗歌，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如果今天是如同玛利亚一样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是一个甚至属灵的生命还未成年的一个弱小者，亦或者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还在青春期挣扎，看不到出路，看起来是从世人的标准、世人的眼光当中都毫不出彩、没有出息的人，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神的旨意无比的美好， 他的话语必定成就，而他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就如同他在玛利亚、在约瑟、在施洗约翰的生命当中，都有最美好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降服在他的面前说，主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如果今天神要我们做一个宣教士，神要我们做一个妻子，做一个丈夫，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做一个单亲妈妈，或者是做一个由于我们自己成长的经历所面临的我现在人生当中的一个最最不堪的现实，一个现状，我必须要去直面它，必须要去面对它，必须要承担这个后果的时候，主耶稣他却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并且要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的做出选择，我是否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是否能够忘却我一切的痛苦难处，我能够放下我一切的个人的得失标准和我的追求，单单以追求他的旨意成就作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唯一的方向和目标。如果是这样，那曾经成就在玛利亚生命当中的这些奇妙的事情，也同样会发生在我们这些平凡渺小的人生命当中。虽然可能不是像玛利亚做耶稣的母亲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人才会承接的使命，而真儿也深刻地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使命，都需要付上我们生命的代价来完成这个使命。今天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神之美，不是为了成就我们自己的旨意，乃是成就神的旨意。愿透过一颗赤子之心，一颗降服之心，一颗信靠之心，来成就神的旨意。